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一位远在香港的一位派特好友。那事实上呢，我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呢，我正在跟这位派特好友呢面对香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湾，叫做吐露港哈，它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脚下。我们面对的现在正是夕阳哈，等一会儿呢，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如果天渐渐暗的话呢，对面的那一排的房子就会亮起了点点的灯火呢，是非常的漂亮 的海景。那在这样子一个美丽的环境当中呢，我今天要邀请的这一位呢，是目前就读香港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及政策学系博士班博士候选人倪子健先生，他同时也是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协会的动物辅助治疗师。事实上呢，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身份，他其实是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协会的创办人倪小辉女士。我们之前节目曾经访问过他，他是我们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友会的发起人创办人。那倪子健呢，就是这位创办人的弟弟。好，那子健我为你开展了这么长的一个开场白，那请您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周。
香港朋友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啊。
对啊，我们通常都不会说中文全名的。
是是是
是。
今天呢，因为倪子健Joe 他不只是一个实务工作者，而且很珍贵的，我今天要来访问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本身是心理学心理辅导硕士班，是这个背景的。
对，
之后呢，现在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转职这个转专业到社工，刚好跟他的姐姐相反，姐姐是读社工，姐姐现在也进入到香港大学来修他的硕士的学位。所以这对姐弟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这个殊途同归目前是共同朝向这个香港的动物辅助治疗的发展上是共同努力的，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点，可以全家一起来做。那我邀请他来最主要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一下，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在香港呢动物辅助治疗这个或者是动物辅助的介入的这个领域里面，在学术界在实务界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子的程度。在这个方面，因为他是论文主要是在研究这个部分，他非常非常的有深入的了解节目的第一段呢，我照往例也是新来的朋友都会想要了解一下子健呢，你是怎么样跟动物结缘的，这些小动物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在香港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呢在香港其实是很少机会看到小动物的，
很少机会，
很少机会，对， 因为在香港平常呢差不多有 90% 的房屋是不准养狗的。
90%、哦、
对，
相当高耶，
相当高，不准养狗的
不准养狗，
不准养狗的。但是呢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从小我在家里已经看到不少的小动物了。好像我以前在我差不多3岁的时候、
嗯、
我家里呢已经有些鱼啊、
嗯、
我家里有个40寸大的鱼缸、
嗯、
我的老爸在这里养好多鱼，然后他有养一些鸟、
哦、有鱼有鸟、
哦、有鱼有鸟。还有呢就是我的姐姐就是 Debbie 了、
啊、
她经常会带一些小动物回来。
那你们家是可以养动物的吗？
他没有带狗，在香港是不准养狗的、
哦、那其他动物都可以，
宠物都可以、
okay、
对，他会带一些、金毛鼠啊、
嗯、
还有小白兔啊回来、
嗯、
回来。所以我在从小的时候也已经有很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动物了。
是，
然后呢后来我搬家了，就这些动物呢就没有了。然后这我印象最深刻的这差不多是我在做中午的时候，就是差不多16岁高考的时候、
嗯、
然后我的姐姐 Debbie 呢还有我的大姐姐，因为我有2个姐姐，然后她就带了3只白兔回来。
嗯，就是第二个姐姐 Debbie 带了3只白兔来。那个时候你正在准备考大学、嗯、
不是不是，她在大学之前有还有一个事，就是要考研之后再去在高中这样的差不多、
哦、是。
但现在香港是没有了、
嗯、
但是以前在香港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决定你有没有可能去再读上去的、
嗯、
然后这个是对很多学生来说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是，
然后我的姐姐就买了3只兔子回来陪我、
嗯、
对，这是我觉得应该她自己想养，然后找一个很好的借口。
真的哦，但是我一听到这个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个 David 难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上这条不归路，动物辅助治疗第一个想要治疗好的就是弟弟的焦虑症。
对，但我觉得这个兔子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是，
其实不止对他的帮助很大，对我整个家庭的帮助很大、
嗯、
帮助很大。因为我觉得因为有这只兔子在呢，我整个家庭呢每一个人他的关系很在比以前更好了、
嗯、
更紧密了。
是，
对，
动物常常会扮演一个黏着剂的一种角色，把他周围的人都黏在一起。
对，譬如说平常我放学回来我都做自己的事情。
是，
但是呢如果有这动物这兔子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经常会跟我的爸妈会谈一谈今天的兔子怎么样啊、
嗯、
他有什么行为啊，然后全都很开心这样、
嗯、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我的爸妈也有些改变、
嗯、
对，我的爸爸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人，平常是不会笑的，一个很传统中国男人的一样、
是，
但是呢我发觉他面对这些动物的时候
是
他就会感觉很温柔、啊
嗯、
对我们都没有那么温柔，但是对兔子比以前更温柔、
哦、你就会看到爸爸不一样的那个面貌。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看到他好像有一些童真的，就是很像小朋友一样，
是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啊、哦、然后看到他好像温柔善良的一面在这样了，我看到已经有些不同。但是最大改变的是我的姐姐 Debbie、
嗯、哼，
以前我觉得我的姐姐 Debbie 是一个比较容易放弃的一个人，
放弃
的一个人、
嗯、哼哼。
但是原来只是动物之后，我觉得他的责任心、
嗯、责任心
会有比较更好的，
他愿意去面对困难的，就是努力持续不断，那个意愿比较高。是，
对对对，他会比较努力、嗯、然后他会比较不容易放弃。
嗯，
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养了这些动物之后他个人比较更勇敢了。
嗯，
他本来就是做一个 social worker 就是社工嘛，
嗯，
他是有很稳定的工作，但是呢后来他自己呢就不做这个工作，然后创了这个 HKATA。
嗯，他讲的就是这个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协会 HKAATA、
嗯、哇，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很大的改变，
就是过去的他你觉得是不可能自己出来创这个协会的。
对，然后我觉得过去的他也不会坚持了那么久。
哦，你们猜想他大概是玩玩而已，是不是？
我猜想他可能是一两，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做回社工了、但是他坚持下来。他一开始创了 HKATA 的时候完全是很差的，
环境很差，
但是他熬过来了。
是是，任何一个新创的个人或者是 很少的人群一起来创立一个社会很少见到的事情，这样一个团体通常都是蛮难的，因为缺钱又缺人，然后会有许多的困难需要去克服。特别像我们这种动物辅助治疗，不只是需要去服务人，我还需要准备动物来服务人，要去哪里找这些适合的动物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对，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刚刚说了差不多只有 9% 的家庭是有养狗的，就在香港特别去找这些狗去帮助我们。
是，
但是我看到最重要的就是看到这些动物，一开始是兔子，然后这只兔子在我硕士的时候差不多是已经死了，养了7年死掉之后
养了7年死了、
就是、然后就是就变成了家里家记者会带了一些猫、
嗯、
然后就再后来现在就养了狗。
哇，这个进化版
进化版，对，越来越然后我又觉得不断的看到这些动物跟人不断的互动，然后我们要不断的改变不断成长。
是，
对，我们这现在看来是越来，我觉得是越来越坚强。
是，
对，所以经过我看到就是这个动物不光是在我的治疗里面跟家人有改变，就是我自己本身我的家庭里面、
嗯、
也都因为这些动物也不断的慢慢改变，然后这关系也越来越好。
是是，
这样的。
那个谈一谈，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从小的时候那三只兔子，然后看到爸爸妈妈的改变、嗯、也看到了姐姐变得比较勇敢，然后也成立了这个协会，好像自从成立协会以后你们全家都投入，是不是？这好像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辅导心理学家嘛、嗯、我又自己的
辅导心理学家，
是，对，自己会有自己的要 case个案要做。
是，
在我的治疗里面，我有一次我就是跟我的姐姐合作、
嗯、
然后去处理一个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小组，有五个有特殊和10岁要的小朋友、
嗯、
他们全都是自闭症、
嗯、自闭症的小朋友有五个的这样一个小团体的动物辅助治疗的活动、嗯、
对，在我平常来看，在五个自闭症的小朋友放在一起的话，这个小组应该是比较混乱的一个小组，
还比较混乱，
所以很难去做的。但是呢，我发觉有些动物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小朋友好像比以前更加合作、
哦、
然后更加温柔、
哦、
因为平常他们有时候会打架的、
哦、是，
他们经常会打架。有一次他们打架的时候呢，这狗狗在看着他、
哦、
然后我跟他们说，你在打架的时候狗狗在看着你、
嗯、
然后他们全都安静下来了，又不打架了、
嗯、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很神奇的一个地方，不只是、
嗯、
不光是我觉得很特别、
嗯、
因为他们的家长还有他们的老师也是很特别、
嗯、
因为在平时想课的时候，这五个小朋友是不可能坐在这里的，
嗯，
一定是跑来跑去和跟别人打架啊、
嗯、
跑去班房这样的、
嗯、
然后他看到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就小朋友全都好安静坐在这里、
嗯、
听我的说话。
是是是，所以狗狗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提供一个安定小朋友情绪的很重要的功能、
嗯、
哈，听起来是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的行为也因为狗狗也变得更加温柔了。
是，
然后他不再是只顾自己的，然后也顾了狗狗的感受、
嗯、哦，可以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他会怕我自己跑来跑去或打架会吓到狗狗，是是，
对，他们会这样、
嗯、
他们真的跟我说
多了一些同理心啊、哦、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嗯、进步。然后这种进步呢，除了在这个治疗时小组之外呢，在他们的老师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小朋友原来有不一样的一面，
是，
看来就是有动物呢，看来就是可以把人的另外一面带了出来。
哦，就好像你看到了爸爸有另外一面一样。
对，
所以人其实是很有潜能的，而这些动物可以帮忙去发掘或者是启发我们另外一面的展现、
嗯、
是，而且是更多的温柔，更多的同理，这个方面的面向的展现。
对、
嗯，是，然后就你们产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 David 他就成立了协会，你好像也帮忙嘛哈，
有，经常帮忙哦。
所以实务工作是 David 做， 嗯，然后研究工作就你做，
哦，对，是训练的工作现在我交给我的这个大哲哲了。
他们是两男一女，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好，三个现在都投入在这个 NGO 组织里面，真的是令我个人非常的羡慕的。
我也觉得很高兴，因为
是 是真的很好。好，那这段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众朋友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跟子健来讨教一下，在全球我们的动物辅助治疗的研究到底到了什么样子的程度。
嗯，
听众朋友，我们又回到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政策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倪子健先生，他是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协会的动辅师。子健啊，我们通常都叫他 Joy， Joy。好，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哈，在你的研究里面，就你的了解哈，我们现在就是全球哈，在动物 物辅助治疗的动物运用在帮助人的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研究的发展到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这个关于动物辅助的介入手法里面呢，在全世界的对比其他的介入手法里呢，其实的研究是比较小的。
嗯哼。
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研究是做了出来，我准备了有两篇比较重要的研究，这两篇研究就是一个 systematic review、
嗯、
这个 systematic review 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人他们在就会把这些全世界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一起，然后看一看这个成果是怎么样的、
嗯、也就是一个比较是同整性的研究是不是、
嗯、
就是就以他现在要帮我们介绍的这篇研究论文呢，是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嗯、他们这个研究团队呢是搜集了全世界在十几年之内的关于运用动物介入的这个手法上面的一些研究成果集合起来，他们再做第二次的一个分析。
对
对、嗯，
然后呢，这一篇呢就是关于动物辅助手法里面，在这个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面的，在医院这个领域里面的成果，
对，然后他们收集了全世界的 paper 的研究以后呢，他们从这个432篇研究里面找到了可以分析的研究呢，其实只有36篇，
是、嗯、
对，其实在其实是比较小的了，
对，
在对又比较小，
而且是十年之内哈，
十年之内
全球的发表的论文，值得拿来统合分析的只有36篇呢、嗯。
对，然后他们的所分析的地方全，这次研究全的地方都是一些比较医疗上面的 set 的环境的环境的 setting 的。
嗯嗯。
然后呢，他们分析的在这个动物辅助治疗里面，分别在小朋友的医院
是。
然后有精神病患的医院、
嗯、
还有就是在老人家的医院，分别来看有什么的成效成果、
嗯、
我们再慢慢来说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先说这个精神病患的医院，然后他们呢分析的有很多的研究表示呢，如果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些动物辅助活动的话、
嗯、
那些有患有精神病患的病人他们有什么的改变呢？第一个改变呢，就是他们会有情绪上的改变，情绪上的改变。
嗯，情绪的改变。
对，他们情绪会比较好。
嗯哼。
会少一些郁郁。
忧郁。
忧郁、哦。还有就是他的焦虑会降低。哦、
忧郁跟焦虑的状态会比较降低一些。
对，会降低一些。然后呢，他们呢？有一些如果是一些有精神病患的话呢，他们的精神病的症状也会减小的、
哦、对，就是精神病的症状也会改善很多，
对，改善很多、嗯、还有最特别的就是有些病患他们平常会有可能会攻击其他人的、
嗯、攻击人的
的行为、
嗯、攻击行为会
减小
嗯，
对，对于精神病患于人呢、啊，他们觉得有这些活动之后对自己的自尊心有提高。
哦哦，这是精神病患他们自己告诉这些研究人员说他觉得自己的自尊感会比较提升一些、嗯、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精神病患他将来要再出来这个社会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是，
如果他觉得自尊心有提高的话，对他们将来的改变也是会挺好的，
对对对，正向看待自己了、哦、不会放弃自己，嗯，
对，然后呢，还有他们觉得有这些的治疗动物辅助活动之后呢，他觉得这个 quality of life 这个生命的指数会更好，
生命品生活品质会改善很多、嗯、
对，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对于精神病患的 setting 里面做这些动物辅助的活动的话就有这些效果了，
是，
然后除了这个精神病患的
医
院里面
院、嗯、
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些关于儿童的医院，
嗯哼
哼，可是儿童呢，他们的效果呢就有另外有一些不同了，其实都是比较 positive 正面的、
嗯、
譬如说这些儿童呢，他们的对别人对社交的行为会更加的好，
嗯，社交行为的学习上会进步很多，
对、嗯、譬如会更加倾向于跟别人交谈啊、然后跟别人互动啊，这些东西，
嗯哼，
除了以上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他们受伤了，他们觉得没有那么痛。
哦，对于疼痛的感受会降低。
对，
就是如果在儿童医院的环境里头有动物的出现的话，
对，
会让他们比较不觉得痛。
对，所以呢，有一些研究很特别，就说如果有动物出现环境的话，他们的病人呢，他们吃这个止痛药，是减少了很多，
可以减少止痛药剂的一个给予了，
对。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儿童的医院嘛，这是小朋友呢，很多时候自己一个人在病床里面，他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很孤独的。
对对
对,
对，因为离开他自己的家住到医院来，而且没有小朋友，也不能去上课，对，就真的会觉得蛮孤单的。
对，还有他特别是在儿童医院的这小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朋友，
对，
特别是如果他平常就是上课的话，突然之间来到这个医院了，那孤独感就是更强的。
是，
但是如果有这些动物在这些医院里面呢，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告诉我们呢，他们就是比较孤独感比较减小了很多。
哦，
然后他们有可能会要面对一些手术啊，是很紧张的。
对对对，当然当然，那很可怕。
对，
然后不要说小孩，我们大人都会觉得很害怕。
对，真的。
嗯，
但是呢，他们研究有说了，如果只是动物在的话，他们会比较放松一点点。
哦，
放松一点点。
是是，
到最后呢，就跟刚才的 mental health， 就是这个有精神病患的医院里面一样了，就是这个有这些动物辅助活动或者治疗的医院在的话呢，这小朋友他们的自信心会更加高。
哦，也是一样，对孩子的效果上就是提升他们的自尊，
对，
自信心哈。
嗯，然后呢，这是小朋友除了以上治疗之外呢，他们的焦虑感。焦虑也会降低，
焦虑，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平常的一些心体的血压、心舒压也会下降，
就是血压了，血压会下降，
对,
对，血压会比较平稳一些。
对，这个就是在小朋友医院里面，现在研究里面就找出了这样的成果。然后刚刚有说了，在老人家又会怎么样呢？
是啊，是啊，对，应该跟小朋友跟老人应该不太一样哦。
对，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都是这个 positive 比较
正向的。
就是呢，刚刚有说到，这是精神病患，他们比较容易不那么忧郁。
哦，忧郁的状况会减低。
对，忧郁的状况
改善他的忧郁，对老人家来讲，
对。然后呢，在老人家呢，有个身体的状况也会改变，因为老人家呢，很多都会有就血压比较高嘛。
对。
然后有些是动物在的话呢，他们血压其实也会比较低，放低一些。
对，比较平稳一点。
比较平稳一点。
嗯。
然后呢，有些老人家呢，他们的焦虑感也会降低一些。
嗯嗯嗯。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都是他们行为有些改变。
嗯，什么样的行为？
他们比起以前呢？更加容易去散步，
哦，
然后散步的
愿意起来走动
、对，因为有可能他们会带狗去散步嘛，所以
就是这个动物介入的活动在医院里面常常也会设计一些让病患可以带着狗狗去走一走散散步的这样的活动。
对，这个对他们也是重要的，因为老人家的话他有一些活动的话他的身体会比较好。
是是，
也散步这个活动很重要。
是，
因为它不是个很厉害的运动。
对对，
所以老人家他可以做得到，然后也有一些运动量。
对对，
所以他们要更加容易去散步。
是是，
还有这些老人员他们呢，他们不是用狗来做这个服务的，他们是用鱼。
哦，在医院里头用鱼有常见，
对，还有用鸟，
哦，还有鸟，
对，然后呢，这两个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研究成果，就是发现呢，有参加这些鸟啊、鱼的活动的老人家呢，他们呢的吃的会比以前会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多。
哦，你的意思是说有动物在的话对这些老人家可以增加他们的食欲是不是？
对对。
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如果营养的摄取不够的话，其实你吃再多的药，住再久的医院，可能对于病情都不会有很好的成效。
对,
对，营养对老人家来讲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哦，还可以增加食欲哈，因为心情比较好了，
心情比较好，然后他们的体重也增加了。
哦，那很好，
明显上升的。
对
对。 然后这个就是在老人家、在小朋友还有在精神病患里面他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是
就是因为在医院嘛，很多时候这一篇 research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动物可能会带来某些感染的问题。
感染人畜共同传染病的部分是医院是很忌讳这一点的。
对对对，
是我们在做动物辅助治疗的时候，面对如果要进到医疗系统里头，也被要求很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才会发展出来对于我们的治疗犬或者是狗医生这些要进到医院里头动物，我们要做第一线的把关。
对
啊，所以在研究里头也显示医疗院所很 care 这个部分。
对，他有提到在这个研究里面，其实要做好一个动物的介入首发的话，有一个卫生的 screening 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如果不是每一只狗狗都可以去这些医院的，其实
对
对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刚才听 Joy 提到了这篇同整性的研究，显示不管是对老人、对小孩、对心理障碍的这些族群，其实动物的介入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呢，这不是说我们任何的动物都可以进到医院去，因为还有感染控制的问题。
对，
对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起久。有了的就是人跟猫狗都是这些同伴动物，都是相处在一起有几千甚至上万年的历史，我们有很多的对于病菌的这个影响，病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共通的，会导致动物生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人类生病，所以这在医院里头是非常在乎的一个条件。
对，
这要注意，真的要注意。哇，那很谢谢这个 Joy 啊，你帮我们读了这篇文章，对我们的帮助真的很大。除了刚刚讲的身体跟心理上面的那个的好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处？在这篇文章里头有没有提到？
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有另外一篇的研究有提到。
哦，
另外一篇研究呢，我觉得很好研究，就是一个在英国的研究来的。他就把这些全英国的关于动物的研究呢都统合起来看一看呢，究竟养这个同伴动物对这个英国它的经济有没有帮助，
经济
经济有没有帮助。这个研究成果是很厉害的。我首先说一说这个关于养这个同伴宠物对这个英国人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是
有没有什么帮助。首先来说呢，其中一个呢就是他发现有养动物的人他们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
哦、oh, ，OK，
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他平常会带狗散步嘛，然后他就有一定的运动，所以他
增加他的体适能。
对，体适能会比较健康。第二个就是你带狗散步的时候，出去你会看到不同的人，
是
他们会走来跟你聊天，
增加社交，
增加社交，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然后所以呢，他们会比较容易不会感到怎么孤独，
是情绪比较好。
好，然后呢，他们那几个研究统合下来呢，发现如果有养动物的话，他们其实呢会比较少去见这个医生的，
比较健康，比较少生病，对，比较少生病，比较少需要一定要去看医生的这种状况，对。
对，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动物的效益计算了一下，他们计算呢，原来有养动物的话，会这个英国每年省下了差不多24.5亿英镑。
24.5亿英镑，就是台币
1000多亿，差不多
1000多亿。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篇研究显示，统计下来，在英国因为饲养动物所带来我们这个健康或生活上面的好处，使得整个英国可以节省掉将近台币1000亿的这种医疗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个开支，对不对？
对，
哇，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数字呢，是。好，哇，今天真的是让我，就是这段的节目真的让我们开了眼界啊！竟然不只是可以得到身心上面好处，而且经济上面有这么大的效益。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我们再来谈谈别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就已帮我们介绍了一个同整性的一个研究，了解到不只是香港而且在全世界各地呢这些相关的研究都显示动物介入的手法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跟心理的改变其实是非常的正向的。那我就有好奇了哈，就以你现在这是一个博士候选人，正在进行你的论文，你也是以这个动物辅助的这个手法为你的主题哈。不晓得你现在正在做哪些有趣的研究呢？
其实呢，在香港啊，这一个题目是比较小人做的。
嗯，在台湾其实也是。
是这样吗？
真的。
全香港呢，我算起来做这个关于动物跟人的关系的研究的人应该小十个学生，小于十个教授，我知道的应该有两三个做。对，因为其实在香港这个地方呢很奇怪的，一来就是我们比较小动物，因为全香港只有9%的家庭会养狗或者猫嘛，所以差不多有90%的人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动物的。然后我们的教育里面也没有什么机会去了解动物。所以呢我的研究呢就是关于如何把这个动物放在香港的教育里面的。
这个很重要，改变就是从教育开始嘛。
对，我们也是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呢，因为有，我觉得呢，我们有很多学生，他们呢一开始其实没有接触过什么动物，但是很好奇，他们其实是怕动物的，怕狗的，那么他们的经验是从什么来的？就是他们
没有接触动物，可是会怕动物，哎，这很奇怪。
对。然后我问了他们，原来是他们从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来的，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动物，
从爷爷奶奶来。
对，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对动物的经验就是一个妄想。
谣言
走出来。他们会跟只是小朋友说只是动物是很危险的，会咬你的。
是，
对。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改变的事情，
是需要改变，真的替我们猫猫狗狗这个洗刷我们这个污名化。
对，因为他们不能发心嘛。
对，
然后所以就做这些研究。然后我觉得呢教育是很重要，就是改变这个学生的心态。
是，
然后所以我的研究其实就是呢要教一些学生他们如何跟人跟动物相处。
是，
然后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会是小学里面，
是
他们会找一个时间，一整班的同学，
是，
然后想六节课，然后这六节课呢有什么特别呢？就是有一些狗狗来跟他们一起去读书。
哦，
读些什么？
找狗狗来跟小朋友整班一起来读书。
对，
就叫做伴读犬吗？
对，我叫做他们伴读犬。但是他们读是什么书呢？
是，
这些书呢其实就是我们根据本地的一些动物的故事，然后把它采访成变成一个故事书，回本的。然后呢里面呢就是教人如何跟动物，如何跟其他人去相处。
不只是如何跟动物相处，而且这个绘本里面也教了怎么样跟人相处。
对，
等于也是跟狗狗去学习如何相处。
对，就是这样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呢可能狗狗在他们在生活之中也会面对很多问题嘛。我想这个小朋友从他们的故事里面学习怎么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
哦，对，所以可以教小朋友透过这些小动物的故事来学习如何解决问题。
对，
对，
这个研究呢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教小朋友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在这个课堂之中，除了跟狗狗接触之外，跟狗狗读书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活动，就是我会设置一些活动跟他们小朋友一起去玩的，让他们学习去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其实最重心的思想呢就是想这个小朋友呢在读这些书的同时看到一些学习到一些关于情绪社交还有这些这是如何跟人相处的知识以外，在他日常生活中会应用到跟他们同学之间的相处。
哦，除了在这个有狗狗的课程里头学到 这些所谓的这些社交情绪管理的一些知识以外，你还希望就是说它是真正可以是运用在生活上可以运用，是不然的话那也是纸上谈兵哈。
对，所以这个课程里面除了刚刚的还有更多就是他跟狗狗跟人的互动游戏
啊，是
是，让他们可以让我学习到的就是在这个课堂里面和自己应用出来。对，
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些故事书是现成的还是你们编出来的？
是我们编出来的。
哦，
是我们呢，因为在香港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狗狗的主人嘛。
嗯哼。
然后呢，他们每一些狗狗，我觉得背后都一定有个故事。
是。
我们就去访问他们。
是。
然后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一本故事书。
是是。
然后我们有差不多一套，差不多七本。
七本、
哦、七本故事书，就是关于四个不同的主题的。
是是，
譬如说就是应试情绪
哦，谈情绪的一本，
一本呢要解决问题的一本，
解决问题的一本，
如何跟朋友相处的又是有一本呢、哦、
是是，
就会有不同的课题，有不同的故事书。
太棒了，这样一套书你们有没有出版？
我们现在的研究呢就是一个pilot 的阶段。
哦，我懂了，我懂了。
但是三年之后，完成之后，我们会把它再出版的。
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研究不只要看它的效果怎么样，你还要发展出一个很好的教材，而且这个教材是在你这个研究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改，然后去让它更完善，更能够达到那个效果，那将来才能够发表出版，来让更多的人使用。
对啊，因为呢其实我们刚刚看很多研究呢，他们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觉得就是我知道做这个 animal activities 会对他是有帮助，但是重症怎么做没有人知道。
是是，对，没有错，我自己在做相关的研究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很多的研究的 paper 都在说效果很好，可是从来都没告诉我该怎么做，那个中间我到底要用什么教材，我要用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问卷，还有我在带着狗狗去跟人互动的时候我该注意什么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
对，所以我这个研究呢其实它研究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是期待在三年之后，我的研究完成之后会有一整套的教材出来。
是，
然后这些教材是只是老师在学校里面可以自己
就可以用，
看到这次可以自己用，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老师看到我们这个课程，他们在实行了一年之后，他觉得他想把这个课程放在他们的反馈课程之中。虽然在香港是没有什么动保的课程一定要放在这个学校里面，但是有些老师现在已经想把这个动保的课程资质出显生意图放在自己的学校里面了。
是是是，好，那你刚刚说你使用这些教材在操作的过程，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例子，你看到孩子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
哦，其实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一种的。
是，
譬如说有一次学校呢，他觉得他的同学其实平常上课的时候呢非常的不专心啊，有可能会攻击其他人啊，跟之前的研究其实差不多。在我真实在做这个课程的经验呢，只是孩子呢上课的时候呢有狗在的时候是特别的专心的。然后呢就是孩子有些就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就专心啊，因为他说不想太大动作会把狗狗喝吓怕
吓到狗狗、
哦、这样的，所以看到他们会有这些同理心啊。
是，
然后呢我刚刚说到他有些活动就是有跟不同的人合作的嘛。
是，
然后呢就他们一起跟狗狗读书，然后他们会等其他的同学，然后一起、
哦、他会学会等待，
等待
跟轮流，是不是？
然后其他同学、哦、因为他们在香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融合教育嘛，就会把一些需要特别照顾的同学还有一些普通不需要照顾的同学放在一起。
嗯，是。
所以都读书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同学是他们看不到的。
嗯哼哼。
另外同学就会指给他看。
哦，还学会了怎么样帮助其他的同学。
对，然后呢，在这些同学跟我们说呢，上完这个课之后呢，他跟同学的关系更好呢。
啊。
更特别的是呢，他在家里跟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变好了。
真的啊。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挺特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平常里面上课学到的，不单只在 课堂以外，就学校里，
是，
然后在他的家庭里都有明显的改变，
是是是，然后我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然后他们的家庭有跟我说，对他们任何的有的不同的改变，
嗯，哦，这些事实上是家长自己亲自跟你反映的，
其实我是访问了他们老师、他们的同学、自己，然后他们家长。
嗯，
然后唱歌都跟我说同一样的事情，
是是，所以这是非常 for sure 很想确定啊，有这样的效果。哇，今天啊，真的是从就业这边听到了，这帮我们开了一个眼界。是的，没有错。我们常常讲说，改变是要从教育，而且要从小的教育做起。可是常常我们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口号，也不知道真正应该怎么做。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跟动物相处有许多的好处。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真正去落实它。今天我们从香港的这个例子里头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我们台湾人在努力这一块以外，我们香港的朋友也是一样，而且也做得非常的出色哈。目前发展了一套不错的一个教材用在小朋友学童上面，也看到就是小朋友从有狗参与的课程当中学习到了合作，学习到了帮助别人，
同理心
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很棒的是他从就是他能够体会动物的一个感受，为了不要让狗狗吓到，他愿意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产生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制的能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太感动人了，
我觉得好感动。
是是，我们非常期待哈，你还有几年要毕业啊？
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我们非常
顺利的话，
是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就业哈，赶快完成学业，我们就可以尽早的看到这一套的教材的出版，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大家都可以来用。好，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就业的参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谢谢大家的聆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派特的幸福杂记。好，拜拜喽。
拜拜。